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看这一台约瑟向他哥哥们所演的戏啊。这时候他的哥哥还不知道约瑟在演戏，是吧？那个我们上次说过了啊，约瑟的哥哥们呢彼此认罪，约瑟就出去痛哭了一场，然后呢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，这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。其实约瑟真的是有点在演戏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。我们上次说了，哎，这个约瑟很可能听见他哥哥认罪，他出去哭的时候，他已经决定完全饶恕他的哥哥们了。
对啊，这个难道没有一个可能，他在哭的时候被他兄弟当中一个哪一个人听到，他们也就明明就知道，就他们也在演这出戏呢，对不对？
小贝，你这个想象力未免有点太丰富了。
这怎么会太丰富？这也合情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玩，我们就跟你玩，这样子，哎，这也不无可能呢、啊。
可能，你这可能下去，我们这台戏就唱不出来了。那这个完全饶恕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个人的口袋。
哦，这样子话叫做完全的饶恕啊。
对啊，我从你身上不占任何的好处，我不要来报复你，我反而满满的把恩典都给你。
哎呦，哇，这个情操真高。
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。
哎呦，锦上添花。
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你说的固然是对，但是有一个字我不太同意，这不是情操、
啊、
这是一个完全饶恕之后自然的表现。
哎呦，我真的吗？这
当然了，
会不会做到有点好到过火啊？这不原谅，
不会
不计前嫌也就算很不错的，还在补给人家，还补了这么满。
你三个女儿上不上学？
上学啊。
他们有没有惹你生气过？
当然有啊。
你有没有原谅他们？
那当然了，自己的女儿嘛。
就是你第二天还不是你给她装这个饭包的时候，不是给她装得满满的，还给她零用钱，是吧？
有时候想到就在里面吐几口口水也是有。
这些话都是让我们来判断自己一个很好的指标啊！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有这个习惯，要不然你这个人呢、啊，这在圣经面前长不好的。肯定长不好的。那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人呢听到就好像对着镜子观看，要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对着镜子观看，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？那到底是圣经是镜子，还是圣经是你呢？镜子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呢？
拿来对照。
哎，你就拿来对照。你当你把自己啊，比如说我们饶恕别人，我们觉得已经饶恕的不错了，拿来和约瑟的饶恕一比，你就应该知道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。对不对？
还差很远。
我不跟他计较可以，我可以嘴巴上不说我不生他气，可是你要我还在，哎，把什么都还给他，还给他们装满，还给他们路上预备用的食物，哎呦，还要照这些话都去办了，那我是办不来。你就证实了你的饶恕啊，恐怕还有问题。那我们上回讲了，这个饶恕是个起点，不是个终点啊。那这个事情呢，蒙哥做完节目之后呢，就越想又觉得有点感叹。
为什么？
哎，这个就是中国教会、中国基督徒一个相当短视的地方
啊！你怎么跟中国的基督徒？这全世界不是还这种情操都很难办到？为什么就只单单对我们自己讲？
我们老是认为信主是我个人的事情，了不起是我家的事情啊、哎！神能够给我们祝福满满，儿孙满堂，哎，几十个人大家都信主，是不是啊？三代大家都上教会，就很高兴了。
不然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
约瑟这里，你看看，他既然这么饶恕他们，他干嘛还要继续演下去？因为他知道神还有一个旨意还没有成就在他们身上。那个旨意到底是什么？他的约瑟终其一生啊，没有以为神在他们中间的祝福也好，应许也好，就是到此为止。他一直没有这样想。我们中国基督徒往往就是说，哎呀，这我这家平安就好了。我们现在都来美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每个人都成了白领阶级了，社会安定了，水涨船高，我们就好了。这不是约瑟的思想，这也不是从前很多欧洲基督徒他们离乡背井的思想，他们不是哎。比如说这个啊，很出名的，就像到新英格兰州的那些后来的清教徒移民，他们在路上就讲了，他们要建一座所谓山上的城啊，要让将来的世界看见他们这个族群、这个教会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是多么有基督的荣耀。当然从他们个人很多的行为上来讲，他们当时所认为对的事情上来讲还有商榷的余地，可是的确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一家、我这一个人的是不是得到好处啊、得到福佑啊，而是说神有一个旨意在他们身上要通行，就像主耶稣祷告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。那是一个无穷尽的事情，远远超过我饶恕他们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有点问题了？就是说当你饶恕他的时候，当你原谅他的时候，当你让这些事情过去的时候，你好像觉得你这个事儿就做完了，实际上没有，你的事儿才刚刚开始啊。
我这原谅你怎么这么麻烦呢？对不对？我都已经原谅了嘛，不还要我怎么样呢？
这就是一个小螺丝钉啊，你不能就是看见自己身上光溜溜的亮晶晶的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看见整个的大机器里面你这个小螺丝钉的那个角色是什么。哎，那个远远超过你现在是不是把你的事情办好了啊，有那个胸襟，有那个眼界在里面呢、这个以色列家才有希望。你才不会让你的情绪啊，让你的体会啊，让你个人思想走在前面。约瑟这个本事真的是很大，他不单说是见着他的哥哥没有让他的感情泛滥，他能够控制得住，尤其他已经饶恕他的哥哥了，他还能够把这出戏继续演下去。因为这个叫做等候神，知道说，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所赏赐的那是美善完备，一点阴影都没有。以前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，那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她就讲了一句话，这很有感触，这句话直到今天在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很有分量。她就说啊，好像还不够美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做好像还不够美呢？这个事情做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。约瑟这么大的胸怀，这么高的情操，是吧？可是美不美呢？还不够美。雅各家还在迦南地，他们还是分开的，老雅各还没见到面，便雅悯还没来，这十个哥哥心里面还带着内疚，这怎么叫做够美了？
我看你说这个姐妹，这个她有先生吗？
她没有先生，她是个手独身的
姐妹。对呀、我就猜吧，
给你猜对了。
有先生的姐妹做事不会做到这么绝了。
对呀、她认命了，
要求
这么
多，还要做到尽善尽美，拜托、
因为神还有更高的心意嘛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往下看了。这出戏换了一个场景了，这约瑟暂时啊就不上荧幕了。谁啊？就这十个哥哥，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。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。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那仍在口袋里。他们就怎么样啊，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的。你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老钟，对吧？
为什么？
这钱回来还不好啊，还什么提心吊胆，赶快欢欢喜喜，是吧？
哪有了，这对不对？到人家那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也给你威吓过一番，就看到这钱还又还回来，当然要起疑啊，对不对？当然要很震惊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他这些哥哥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呢、
这个要是今天的中国人的话，碰到这个事儿，那肯定就是说，哎呀，这好事，对吧？回家，他们搞错了，忘了拿我们的钱了。那小贝，你说你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
赶快再回去啊，那这是这么好的事情不用钱，那你再多给我一点啊。
哦，你要多给你一点。他们当时并没有回去啊，他们就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。这个他们下埃及不见得是走得非常非常的远啊，因为你看看那个地方骑驴两三天大概也到了埃及的边界了。
嗯，
他们就到老父亲雅各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弟兄，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一个没有了，顶小了，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。哎，后来他们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哎，显然这个银包啊，钱啊，被藏在这个口袋的底下。这时候他们当着父亲面把粮食倒出来，他发现说每个人的银包都还在，不但只是十个哥哥害怕，连他父亲老雅各也都开始害怕了。然后老雅各就对他们说了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，没有了，西面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这个约瑟啊，如果写连续剧的话，恐怕有点这个角色有点太狠了。这个中国武功里面有一招叫做隔山打牛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把这个银子摆进去，把这个粮食都放在口袋里，让他们带回家，他有没有预期到这件事情在他们家里边，在兄弟之间，在与他父亲之间所引起的震荡到底是什么？
人家应该都算到了嘛，对不对？
应该都算到。
对啊，你那个看到之后一定会吓一跳嘛，对不对？对方是有权呢、啊，可以随时把他们斩头的，对不对？这下子对不对？你没付钱，东西都摆回来，又要叫带那个小弟弟去，他爸爸一听到，那一定啊，想到过去他那个孩子就这样不见那种感觉，一定会整个都上来，很害怕，一定会的，哎。
哎，但是这个事情所引起的震荡，到底约瑟能不能够遥控，能不能够掌握，能不能？
嗯，那也要赌一赌嘛，对不对？
要赌一赌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他有没有带一封信给他爸爸？
也没有啊，
这时候都还不露出身份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事情呢、啊，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很不幸，今天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不如把这个问题呢，留给听众朋友去想一想，往哪头想呢？首先，我们已经好几个节目连续这样说了，饶恕是神工作的开始，不是神工作的结束，所以约瑟在心里面饶恕了他的哥哥们，却仍然继续照原定计划向前进行，因为神在他家有更深的心意，更重要的作为。那么请问此时此刻你能不能看出来，当约瑟的哥哥们把粮食从袋里倒出来，发现个人的银子都还在那儿的时候，带来了什么效果呢？神怎么借这件事情开始在他们家往前做工呢？这个值得想想。第二，约瑟本人把哥哥们打发回去了，他就继续在埃及等候。我们晓得最后的结局是他们全家得救，从饥荒里面得救啊。那么约瑟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？听众朋友可以先想一想，我们就等下回再继续谈了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门哥。哎呦，小贝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正式啊？
因为门哥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刚睡醒，对不对？
哦，
小贝的声音不再这样子义正词严一点的话，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做节目很不用心呢、啊。
今天这个节目你要做可是要用心了，因为上次我留了一个题目啊，给大家想一想，看看小贝的智商如何啊。
什么题目呢？
哎，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的事情，就是这个饶恕啊是他们的开始，不是他们的结束。
嗯，
因为神在约瑟家还要继续做工，所以约瑟呢就照本宣科，把他原来的打算呢继续实行下去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城府很深呢、啊。哎，
什么城府很深？他当然是有他的这个天上的智慧嘛。他把这个哥哥们的银袋啊，通通给装在他们的兜里面，把粮食装在上面。
嗯，
然后呢，哎，等他们到了家，发现说，哎呦，怎么个人的银子都还在那儿？
嗯，
哎，其实他们的路上已经有一个人发现说，哎呀，有问题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他是这么说的啊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。哎，注意了啊，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哪，仍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对我们做什么呢？好了，假如约瑟做的这个事情是神的心意，当然我们上回也说了，到最后他们全家不是都从饥荒里面得救了吗？
对啊，
对不对？
嗯，
都下到埃及了啊。那这个和我们基督徒是一样的，哎，我们今天所说的得救当然和当初不一样，可是后来这件事情让约瑟全家得救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对
啊。那假如约瑟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，请问到现在呢，哎，在他们弟兄中间呢、啊，多了一件什么事儿
啊？
神从哪里开始做工了？
神从哪里开始做工？哎，这十个哥哥以前其实大家都各怀鬼胎啊，哎，现在居然让他们能够他做什么事情都站在同一阵线。你看这个讲话的这个，哎，他一定是相当信任他们，不然他看到钱的时候，他应该按下不表啊，对不对？
哎呦，
这个只有我的钱回来了，哎哎，我绝对不讲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只有我其实没有花钱就把这个啊，这个粮食带回来了，那我不是多赚了吗？对不对？就想不到他现在却哎会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嗯，
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就听我们两个男人一台戏的节目就晓得了。
嗯，
我们这个圣经有的亮光是在别地方听不见的。小贝就像这个弟兄一样，他不讲的话没人知道。你讲的是有点道理，那还有呢？
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们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神有什么意思在他们身上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你晓得这个就是在他们中间呢，从当初他们在事件屠城之后啊逃走，神向雅各显现，后来他们把这个弟弟卖了，后来犹大怎么样把他的媳妇啊给他娶过来，在他们所有一切的对话里面你回去找，就少了一个字儿，哪个字儿呢？
啊，
神。哎，听众朋友有兴趣不妨回去找找。如果你回去看这几张创世纪的话，他们中间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对话，无论是好事是坏事，就缺了这么个字儿，神。好像耶和华从这些哥哥们的思想里面消失了，已经很多年了，不像小贝刚才讲的什么事情发生啊会觉得神在做事，神在提醒他们注意。现在借着约瑟的作为，尽管别看他们害怕，可是他们这个害怕实际上是开始啊，应验了后来圣经的一句话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突然神这个字这个观念这个角色回到这些弟兄中间来了，回到他们家来了。
嗯，
而且他们对于这个角色啊充满了敬畏，充满了害怕，因为他们很自然的就说，这是神对我们做什么了。哎，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看，这是我们上回留给您思想的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约瑟除了把银子把粮食把路上用的东西给他的兄弟，嘿，他还给他们什么？他把耶和华还原到雅各家了，把神放在这些兄弟的想象，放在这些兄弟的心里面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哎，我们得岔出去讲一下，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题目啊，怎么样带家人信主
啊？这跟带家人信主有关系，
这个关系很大。你看看我们今天啊，这个，尤其我们看见很多从国内到海外来留学的留学生，
嗯，
他信主之后，他对家人有没有福音的负担呢？
有啊。
想不想传福音呢？
我想啊。
传了没有？
也有啊，
也有很多不传的，
很少听到说不传的啦。通常、
有，你仔细的去问的话，我常常一个一个去问的、
啊。哦，你就是在干这种事情，所以难怪人家很不喜欢跟蒙哥讲话，因为人家
那当然了，
人家他好不容易可能来美国几年之后安定下来，身份也得到了安定稳定，才可以好不容易回去一趟。那回去一趟时间都短短，可能只有两个礼拜，对不对？
嗯，
见见亲人呢、啊，见见朋友，就你就动不动回来就问人家说，哎，你回去怎么样？福音传了没有？啊，有，人家敢跟你讲没有吗？
不，他还没去我就问了，你讲的一点都不错。很多人打的算盘是，等我稳定了，等我身份拿到了，等我衣锦还乡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跟我爸爸妈妈传传福音。
哦、对呀、啊，没有那个程度，自己都还站不稳，你那他干嘛听你的呢？
然后他一回家，他发现说，哟，怎么一下飞机呢？这个
大家都过得比我好，
那还不算，而且我们一下了飞机，有一种所谓基督徒的无力感呐、
啊！对呀、啊，那个环境就哈、啊，根本就换了一个地方嘛，什么鸡什么猪，根本就找不到影子，对不对？
这我们在这里每个礼拜聚会啊，唱诗歌啊，交通啊，祷告啊，听节目、啊，看圣经啊，好像中气十足。一下了飞机，哈，一上了这个打的，一出了机场大门，你觉得说，哎呦，我好像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星球，是吧？
当然是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、
你怎么开始说话都不知道。
对呀、啊，而且您的当地的教会，就算有心想要去，也格格不入啊。哎，不一样嘛、啊，哎。
追根究底，我发现很多人的问题都是他们不知道在当时要做，他当时有感动，而且那个是对的事情。你既然信主，你既然得救，这件事情既然在你的生命里面造成一个很深的震撼，你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在当时把你的见证、你的体会通通一股脑的告诉你的家人，不要去控制，不要去想说他们有什么反应。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们老是想说，我如果这样跟我爸爸妈妈讲的话，这样跟我的兄弟讲的话会怎么样。你不要怕的，
他这个刚信那个时候，是不是可能还是个穷学生，苦哈哈，还要家里寄钱来接济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你打了个电话，现在也比较方便，可能就上网，哎，一见面，父亲当然劈头就问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在读书啊，花了家里也不少钱，结果你跟他说，
每个礼拜我去教会吃饭，
哎，结果就跟他讲什么，我去教会什么，这当场大发雷霆啊，对不对？
哎，我甚至还考虑要全世界出来传道，我还找了个太太比我信主信得更迷。
你马上给我回来，好吧？你话就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我爸爸现在寄一张机票给你。哎，你马上坐飞机回来，看你在那边就是跟那个什么朱恩蒙那些混在一起，有什么好结果呢？是不是？
这个朱恩蒙的这不是什么出名人啊，那个小贝可是个名人啊，踢足球的、演电影的、干啥的都有。很多人就是主的作为在他身上啊起了头，他就不敢讲了，因为他想到说我的家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哎，我不如等我站稳一点，等我回家当面跟他讲。嘿，你会发现呢，这样越拖越糟糕。嗯，约瑟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值得我们借鉴，因为你什么时候得救，这个得救在你身上要造成的反应是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，这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手里，这个时间尤其在神的手里。神叫你这时候得到他的救恩，你却要把这个事情按下来，这时候不告诉你爹，不告诉你妈啊，不告诉你的兄弟，那你胆子很大哦，知道吧？明白这意思吗？
嗯，
哎，时间是在神的手里边的。你看，从创世纪一章他就开始讲了，这整个的时间哪一天干什么是神决定的。
嗯，
你现在有感动，把这个银袋啊、口粮啊全部给你弟兄带回去，他们带回去之后，你的父亲看到是什么反应，在他们家里面会引起什么样的革命，那个不是你的事情的。你应当把你当做的事情做了了，哦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带家人得救的时候，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引起那个深处的激荡，你觉得你现在需要重新审查你的一生，到底人活着是为什么？神在你年轻的时候拯救你，是不是有一个更深的心意？你这一切的考虑啊，你应该好好的跟你家里面讲，不要怕他们觉得说好像你信主信疯了，遭了什么迷惑了啊，父母亲不放心，那是神的事，那不是你的事儿。
嗯，
约瑟做事情就有这个胆识啊，他做完了，换了场景，换了一幕。他的哥哥和他老父亲演什么戏他是不看的，交给神的。他那头他一定会想到，我把锡面扣下来，我爸爸会不会很伤心？会， 会不会很害怕？会。哥哥会不会因为老父亲害怕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当初怎么把弟弟卖了？恐怕不会。他不去控制这个事情的结局，他让他继续走下去。这些东西，这些的步骤啊，这些圣经里面值得我们效法的事情，是需要胆识也需要信心的。当我们说我这样讲我爸妈会生气，我那样讲他们就不会信的时候，常常我们都是在藐视神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能做的只是很诚实的把我们所遭遇的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体会告诉我们的家人，引起什么样巨大的波浪啊、海啸啊、地震啊，你不能试着去控制它的。那这地方我们就看见了约瑟这样做，哎呀，这十个哥哥回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啊，他父亲的反应并不好哎。
嗯，
他父亲非常非常的伤心呐、啊。啊，约瑟并没有想任何的办法叫他父亲比较不伤心，没有。他怎么说呢？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了。约瑟没有了，西面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敏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别的事情我觉得约瑟不见得想到，这个事情他恐怕想得到。他提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要求，就是要这十个哥哥把小弟弟带来。
嗯，
这个我觉得他想得到的，他的父亲会舍不得让便雅敏过来，不敢放，他一定知道他父亲，是不是？
对。
可是他并没有让他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容易过关，他真的没有。这个认识神的子民啊，要刚强行事。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点这方面的信心啊，因为啊，这个话说的稍微有点难听，如果收音机旁边是长辈的话呢，请您稍微啊包容一下，因为这话也是真的。就是父母亲呢，别看他们年纪大，我们固然应该孝敬他，可是他们在神面前有他们应当走的路，应当学的功课，对不对？
你这个对啦，但是这年纪那么大，你还让他这么样的挣扎，对不对？
不是我让他这个事情这样发生啊，我只是不替他化妆，我只是不替他挡而已啊。因为老雅各尽管一生受了这么大的波折，可是老雅各最后能不能够把他的信心坚持到底，那是在乎神，那不是在乎约瑟，对不对？听众朋友，我看小贝这个表情啊，他恐怕是对蒙哥这个说法大不以为然了。但是没关系，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嘿嘿，咱们下回再讨论吧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